了吗？
没有，
现在只是在
调设备。
对，听一下。
哇，这么多东西啊！
你不是很专业的吗？
哦，周到了。
差不多吧。
可以，可以，可以。不愧是送职。
反正他椅子也没有没有多干净。
不愧是送职佬，特别好。
还行，我觉得比现在好一点。OK， fine。
声音吗？
对，
毕竟我声音这么好听啊。其实有史以来声音嘉宾声音最好听的节目吧？
我想想啊，
喂，
举前三 top three。
我先回家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节目和我最早跟你说有这么个节目的时候，
哇，你录节目的时候表情好严肃。你平时不是这么盯的。
给观众打个招呼好吗？
Are you asking again?
能不能有点营业的感觉？
对不起，行吧，营业一下。
对对对，因为今天这期会是最后一期了。
啊，是吗？
嗯。啊，你不知道是吧？
我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好几次了。
没有。
你说
可能。
那就是了，那就是了，就是会最后。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everything you do. Yeah, they were all at all. I came along, I wrote a song for you, and all the things you.It was called yellow. So then I took my turn. Oh, what a thing to have done. And it was all yellow. Your skin.Turn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you know I love you so. You know I love you s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面面相觑》，我是赛智宋指导。面面相觑是一档和我一起认识新朋友的播客栏目，每期会请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新朋友和我一起坐下来面对面聊聊他的生活和故事，请通过 Jello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面面相觑。今天是面面相觑的第22站，也是最后一站，我在上海见到了游百万。游百万是一名英语教师，在教课之余在网上拍摄搞笑小视频，拥有大批拥趸。他也是整个极客社区里面除了极客 CEO 瓦嫩之外关注者最多的用户。本来啊，游百万这个名字是个代表良好祝愿的 flag， 但就在本期节目播出前夜，他的抖音粉丝还真的超过了100万。又是11月的上海，我们又见面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面面相觑，我是赛哲宋指导，
打嘴瓢。
今天在上海，我们终于整个这趟旅程终于走到最后一次，和期待已久的很多人 Q 的游百万在最后一期终于见面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游百万。
所以你觉得这个节目，你听完之后和你一开始我跟你最早做这个节目之前的时候和你说的那些，你觉得有差异吗？
比我想象中要丰富很多。哎。
啊，是吗？
对，
你以前就以为就是玩票是吧？或者就是一个……
我没有觉得是玩票，因为我觉得你做事一定会把它很认真的做完。但是我没有想到就可以录得这么丰富，
嗯，
就是每一期的嘉宾都可以从头到尾有一个很完整的呈现，然后每次都可以。你现在都很喜欢在节目录开始之前放一大串那个本期 highlight 的地方
啊，那肯定
一大串。
对对 对， 对， 对，
我本来以为就是每次的节目时长就大概10分钟左右。
嗯，
然后每次都是聊一些好玩的话题，就是把那个一个小时的采访或两个小时的采访就是剪出一些片段，然后放一些类似于听好玩的那样。然后后来发现比我想象当中长很多，而且有很多有的没的。
有的没的。
有的没的。 就是对啊，然后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它比我想象中要丰富很多。
但其实你在之前没有，至少你现在也没有听播客的习惯嘛，对吧？
我吗？
对，就我
没有、啊、
对你的了解来看的话，你是不听播客
的，你对我
的
了解
吧？
对，我真的不听。
对啊，所以
我一听的播客就是你的节目。
I'm very flattered. I'm very
okay,
happy. OK,
you should be.
但是你在之前其实已经你有做过类似音频的这种内容，对吧？
做过啊。
那其实那不能算播客了，
那是麦克，你知道吗？
也不能算麦克，因为有一些确实是在讲干货、讲知识的东西
啊。你说我的公众号吗？
那不，那很久以前了。对对对对，包括像在喜马拉雅做的一些尝试这样。
喜马拉雅就是把我的公众号的音频搬过去而已。
哦，这样？
对啊，不然呢，同样的东西我干嘛录两遍
？OK,
真是的。然后，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以前上班摸鱼的时候录的、啊，
okay.
就是接触音频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以前上班要录课。不然的话就不会去想到要做这些东西。
所以当时录的时候也是在工作环境下录的。
对啊，录音室
顺便录一下这样。
顺便录一下，因为我录课很快，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录点别的、
嗯、但我觉得那个内容就至少以前公众号以及在喜马拉雅上的一些音频节目，我觉得质量很高。就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就是我觉得那个质量，我觉得至少不输你的视频内容。
不同呈现方式吧、
嗯、
像我现在都不太录音频了，因为其实两边的工作时长是一样的。
嗯，
你做一期那个带音频的公众号的节目，你可能前前后后加排版啊那些乱七八糟加起来，后期音频剪辑都要四五个小时，很大量。
嗯，
但是呢，公众号它的传播量就没有其他平台这么好。
显然，
对，但是观众或者说那个就是用户，他的粘性是很高的。就是那年度，因为他们每期都会就是等我的节目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又拿我的那个音频去听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乐趣什么的，对我自己的乐趣来说，我觉得就是做视频更好玩一点。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听自己的音频，我就听着听，因为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我知道我后面要说什么，我就不想再听了。但是有一些我的学生或者听众，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个东西是新鲜的，
嗯，
所以他们就想要听下去，看我要讲什么笑话或者是一段材料，他们会反复的听去练习。但做视频就有很多好笑的东西，我自己也想多看几遍。我就经常说，比如说在这个网站我的视频播放量有1万，我自己可能点了3000，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我自己的视频，
嗯，
我觉得比较有趣。
但你在之前制作的过程中，就剪辑过程中，你已经看了很多遍了。
剪辑过程中很痛苦，
嗯，
就是一个视频，你在剪辑的时候，你没想到怎么，就是完整的做完之后，你才会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作品去看，
嗯，
然后从头到尾你就觉得很好笑啊，满意了 ，OK 了。但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其实是很痛苦的，一点一点细节你都要想，这里要怎么处理，
嗯，
那个时候你是没在想那些，没在 enjoy 的。
但是在成品的时候，就是那个东西已经做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你是很清楚的，然后你也是你之前想的这个过程，但是最后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至少你是满意的东西，所以你愿意让他一次一次再去约自己，再去满意这样。
对，我就会觉得哇，真的很好笑，再看一下那个 po。
我懂，因为我本身我的节目也
啊，你也是 UP 主，
我自己音频 UP 主，我也会反复听这样的。
对啊，
对，所以你觉得你的视频？比你的音频更能打，对吧？
如果你要学习的话，你真的要学习，你就去听音频，因为我每次音频下面都有很多的干货跟材料。
嗯，
但是视频是可能30%学习，70%娱乐吧。
嗯，
这样。
我觉得不止。
是吗？
就是可能80%娱乐这样子，或者90%娱乐。
对，反正视频的娱乐性肯定比音频强很多，
嗯，
因为你不可能。像那些视频的平台都是放纯干货的东西，就没有人要听啊。
嗯，
我自己不管是做视频音频或者上课，我都不会讲那种纯干货的，我自己都会首先睡着，所以我就经常在备课的时候都想到这个东西要怎么讲，学生才不会睡着，因为我自己很怕无聊。
嗯，
就我昨天在直播的时候也说，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考核一些老师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教研员给你去写评分，说你哪里做得好哪里做不好，
嗯，
就但凡有学生在你的课上打了一个呵欠，你自己就知道你这节课已经烂头了。所以说我自己讲话啊或者是做视频做音频，我都很怕哪一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学生就马上就 lose track。
嗯，
所以就是趣味性对我来说很重要，
嗯，
不枉在干嘛。
嗯，其实有百万的音频材料音频内容也是很好听的，但是大家可能多数没有人接触到这个东西。就像我最早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你肯定就是视频嘛， 但后来才听到你的音频的课程，我发现，因为我自己还算是比较喜欢学习英语，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就比我出乎我意料，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一看视频的话就是一个搞笑的人嘛，
嗯，
就是个谐星来的嘛，对吧？
看了音频发现原来是有灵魂的，
看了音频觉得这人居然还教正经的，居然严肃英语，哎，而且居然还就是那个说话的 tone 是吧？那个声音调语音语调完全和视频里是不一样的，
很正常。
但是因为视频是在表演，对吧？
对，
就视频里面游玩玩的系列视频里面有游玩玩自己吗？
有。但是我可能整个人最有趣的部分全部都挤出来呈现在视频里了。我本人是，你知道我本人是一个很chill以及很无聊的人，我一直这样觉得，所以我有可能那天拍完视频，就是在镜头前面拍完之后，可能一个小时，如果快的话20分钟，我要缓很久才能就是回过神
充电。
对，就跟我上课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人一样。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要自己分析自己上课的那种环节，所以经常要看自己上课的视频嘛。有一天我表姐就看到了，然后她说你上课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她说跟你平时完全是不一样。我当下又觉得很羞耻，我说人为了恰饭没有办法。但是拍视频跟上课都是要把我全身上下最兴奋的状态都调用出来，最兴奋最有趣最活络最会讲笑话的那个最积极的一面全部都调动出来，已经榨干了我，然后所以跟平时的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有可能在视频里面是最有趣的我，以及最有耐心善良的部分全部都拿出来在视频。
但那也是你，
也是我。
OK，
对，不能说完全不是我，是我、
嗯、
但是是我性格当中非常阳光的一部分、
嗯、不就因为我听音频和看视频觉得这不是完全的一个人。
音频里面更加耐心跟大姐姐，
更像老师一点。
对，就是比较专业一点。 You have to be、
嗯、
不然人家就会觉得你不专业就不听了、
嗯、所以这是我想就是觉得你就是至少有百万吧，这个 ID 也好，或者这个 character 也好，或者这个 IP 也好，是吧？不管怎么样，就他的视频内容很能打，音频内容其实也很能打，或者其他的，或者在社交网络上的日常的一些生活的东西也很有意思，这就很难得。因为
这确定不是一个油吹节目，
因为大多数人我先把你吹起来再说。因为大多数人呢是，或者大多数 UP 主是吧，就都是有明显的瘸腿的，或者说有很强的强项的。你比如说如果我倘若我也算是个 UP 主的话，我的博客反正已经做了，对吧？但是我的视频我就怎么也放不出来，你知道 ？Vlog 就不行，我都拍了，但是我播不出来。
哎、啊，你拍了视频啊？
我拍了好多视频。
是 Vlog 吗？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我拍了好多呀。
这你不想去剪吗？
那东西都已经录了好几个
嘉宾
了，对啊、
哦，
而且就是嘉宾是一方面了，就是还有一些自己平时日常生活中拍的一些东西，就我觉得挺难的，嗯，因为可能也许我的播客听众会愿意听我的节目，但是他们不一定会愿意看我的视频。
你不用去想这个，
嗯，
你当然我自己也不太懂，反正我觉得你要做任何的作品不要去考虑人家要不要看、
嗯、
你就是想去做它你就去做、
嗯、
以及我做音频和做视频的时候我就是不去考虑说观众喜不喜欢看这一集。好比说我昨天放了一个就是有一个 makeup tutorial， 但是是教大家化妆品是怎么念的、
嗯、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用自己化妆、
嗯、
但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就要去做，不用去考虑观众会不会想看，会不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在转型做美妆啊什么的，你我要路转黑无所谓啊。我想
有人这么说吗？有人会说
有啊，但是开玩笑的。你如果要带着一个前设去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人要看，很就自己很累，而且你做这件事情没有很大趣味性，你一定要去想到说我做这个单纯只是因为它好玩，然后一定有同样会觉得好玩的人关注我，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这个就是你做它的意义所在，我觉得是。如果你是纯粹为了 fun， 就这样、
嗯、
这件事情比较好玩，但是如果是为了别的的话就会比较累一点、
嗯、所以你看你的作为一个阿婆主的历程是这样，先是最早是做老师嘛、
嗯、
然后后来去做一些音频的内容，当然可能也是边工作边上课顺手做一些东西，然后之后才做视频， 那第一次做视频的契机是什么？为什么突然想做一个视频出来？
第一次录视频哦，第一次录视频其实是2016年跟我闺蜜在一起，然后当时她还没有嫁人，已经没有生小孩，所以她有大把的时间跟我鬼混在一起。然后我们当时就想说，因为当时很红，就是那个很难喝的饮料嘛，什么尖叫，什么乱七八糟，崂山百花蛇草水。然后当时很流行一个网红叫山下智博，是一个日本的。
绅士只要一分钟。
绅士大概一分钟。然后他就喜欢搞这些，因为日本的一些搞笑视频就很喜欢搞那种好喝的、难喝的那种排名嘛。然后我们当时就也是闲来无事，就是那我们也一起录一个这样的视频吧。结果就录出来了，当时是任何经验都没有的，然后就拿了一个他的也是类似这种相机吧。类似这种相机哦，然后我们其实没有人会剪，没有人会剪。刚好我们又有一个共同好友，他是视频狗，就是他很会剪视频，然后我们还拜托他去帮我们剪了这个视频剪出来，节奏很长，放在了 B 站，当时也没有什么人观看，但我们就觉得很好玩，就是这样的契机。但是当时只是录了这一期，我当时就觉得录视频挺好玩的，可是也没有继续往下做，可能过个半年更一次视频，过个半年更一次视频。一开始也是放在公众号，但是我的公众号就是因为它的各种问题，点进去视频就不是很流畅，就是你要去别的网站再去看一些广告啊什么的，所以后来也不是经常，我觉得公众号不是一个很好的 PO 视频的方式嘛，就还是录着音频。一直到后来有了其他平台像抖音什么的，我其实一开始我是比较抗拒抖音的，For reasons obvious. 然后有一期 Scott 就跟我说，他说百万要不要来跟我来一起录个小视频，我说干嘛，他说现在就是抖音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什么很好玩，我说好。那关键是因为 Scott 他交给我的这个任务非常简单，那我就想说那帮他一下吧，那我把我的部分录完了他去合成，然后他说那你开个号，我说好。结果没想到那一期视频出来以后反响特别的好，就我一下子涨了很多的粉丝，然后我就觉得很爽，就说那刚好就借助这个平台把我平时一直想录的一些搞笑的想法就录出来，所以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就在抖音跟视频了。我觉得抖音是一个还不错吧，这个平台可以呈现我平时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小想法，然后有一些跟我一样傻掉的人会觉得很有趣。
那就相当于其实还是一个很随机或者说很意外的一个契机才开始做的，并不是说，因为有些人想，那现在视频这么好，我好好准备准备，做一个网红，一票搞个大的。就其实你是无心插柳嘛，对吧？
你是说突然有很多粉丝吗？
对，或者说突然开始做视频了？
反正当时是没有抱着要去涨粉的心态去做的，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想说会在抖音上怎么样，就纯粹去试个水。然后刚好有很多人喜欢看，我就想说这个平台跟我想象当中有些不一样。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看跳舞什么的，原来也是有些人喜欢看这种英语的小笑话，那既然有人看呢，我就继续做。就在去年冬天过年前后，可能停了，最长可能停了两周吧，两周没有更新。然后两周之后的更新是其实是非常勉强的，就是我觉得我要被迫出来更一期视频了。但是那段时间的视频出来的效果其实我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就是做那个视频会变得非常痛苦，就是我没有在 enjoy 它。
OK，
对，
所以你还是以一个比如说一周出一个视频算是比较好的状态。
当时是，现在状态好的时候一周出两三个，包括我现在都已经回到一周出两个三个视频的状态了。我现在已经想通了，我觉得可以兼顾吧，就是
可以直面这个事情，
可以直面这个事情。因为确实现在拉博主是需要一些经济来源的，那只要你把这个事情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可以，然后吃相不要太难看，你的粉丝也会理解你。如果不理解你，就是你掐个饭然后粉丝就来骂你，那这个粉丝可能原来就不属于你。
有骂的吗？
因
为掐饭
没有骂，没有骂，
对吧？
没有骂。
我就觉得
大部分的粉丝还挺高兴的，说哎你终于掐上饭了是吗？
对，一般都会这样。
有有有有，但我自己有把控的时候不要一直恰饭。我在想包括我后期会推出一些课程嘛，
对，
因为恰饭也不是什么可持续的，不可能一直恰饭。
好，这里是广告时间。
对，
后期的课程是什么？
后期的课程是我做了一个课，后期还会推出不同的课。这期课是针对于 只要认识字母 ABC 就可以的一个口语课，它可以帮你解决生活中很多场景不知道用英语该怎么说的问题。
那很适合我啊。
我觉得你可能水平比这个课高一点嘛。
我生活中很多时候是张不开嘴的。
但这个课的好处是它每集只有10分钟左右，但是因为它的知识点很密集，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用一节课的长度去衡量一节课的好坏，而是知识点的密集程度。
OK，
第一呢，它的知识点非常密集，我每集都有一个不同的 topic， 然后我每集都会给你们很清晰的展示这里应该说什么句子啊，然后如果你觉得简单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句子，然后每集最关键的还有很良心的小剧场，因为我知道趣味性很重要，所以我每集都拍了一个小视频，就是等于说一共28节课嘛，有28个小视频，
每个视频
沙雕小视频
多长时间？
每个小视频可能就很短暂，10秒上下，但是它有很丰富的呈现。
嗯哼，
就是这个我们学了以后，你马上就能看懂这个小视频里面的梗是什么。
嗯，
对，
那我一定会去学习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回到了我以前就是营业的状态，就是以老师的身份来营业嘛。
嗯，所以最后还是会回归教学的，严肃教学或者是。
我从来没有去过严肃教学。
之前上课不很严肃呀，我觉得。包括你像你在对着一个班讲也好，或者你一对一的这种课也好，都算比较严肃的。
我觉得可能会推出严肃教学的课，就是欢乐型的教学课，就是干货课。但是视频应该我不会放弃吧。因为为什么做视频，还主要是因为比较好玩，所以我自己看自己的视频，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短期内视频也会做。然后后面会发展出更多的那个课程，这样。
喝口水，喝口水，我觉得嗓子有点干了。
你该不会是要拿个喉糖出来吧？
对。
女人的人太多了，一人两个。
一人两
个。哦，这小时候经常吃的。新包装，
所以老师都要需要这种东西吗？
桌上会常放着一盒，但我都不太吃。
你当老师当了多少年？
我大三的时候开始兼职去上课，到现在11年，
暴露年龄，
没有8年吧？
8年教学经验，其实现在也算是嘛，
嗯，
现在仍然是老师的身份还有嘛，对吧？
嗯。
最上课最多最疯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天10小时，
连轴转，
1天10小时纯讲课，以及课前课后的一些 paperwork， 在培训机构就是这样。
1天10小时呢是几点钟就开始啊？
早上8点
就到那里，
到晚上7点，
中间一个休息，这样。
中间休息，对。然后最忙的时候是当时还要再兼任一些管理的工作，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学校是我是就是管理整个英语组嘛，所以老师的培训招聘面试，
尤主任，
对，尤主任，尤主任要管，忙前忙后什么都是我来管的，然后还要再兼顾上课，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刺激，然后还要干视频，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是像一天就不用睡觉，我每天只睡3小时都不累，因为我就每天有很多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思考，说我好累我要休息一下，没有，就是连轴转回到家，就是有的时候洗了澡就马上睡觉，然后第二天就马上起来撸一个妆，上班之前撸个视频，那个视频拍得奇快，然后去上班，上完班之后回来不是嗓子很疼也不想讲话，那个视频那个状态刚好可以拿来剪视频，就是很镇定，你知道吗？
不说话，
不讲话，不讲话。我那段时间回家都不讲话，我爸妈每天看到我就很担心，说你怎么那么自闭？我说我就是累的，然后就回房间就径直走进房间，每天都是这样，持续了可能1个半月吧，然后发现有点累，我就跟老板说我不想做管理了，然后后来老板说行，那我帮你把课件剪下来，那你继续管理一下。我说 OK， 要稍微好一点。
上最多课的时候会有那种师生嗓子说太多话这种，
1天10小时的时候确实还好，
嗯，
但是以前我曾经有一次，就我毕业刚回国的时候教了一段时间就是外国人汉语嘛，然后那个时候是 就是年轻，然后上课比现在还要有激情一些。嗯、而且我当时教的是大班课、嗯，就是可能一个教室里面坐着十几个外国人，嗯、然后我当时压力也很大，然后我就想说要怎么样让大家觉得我的课有趣又能学会就是中文呢？我就每天都在燃烧灵魂的教他们，教到有一天我本来就已经感冒了，然后还在那里教，然后我那天就发现我完全讲不出话，就是失声了、嗯、然后我就去跟我的领导请假，我说我明天不能来了，他说为什么，然后我就跑过去，我走到外面去说你看你我已经讲不出话了，他说哦那你休息一下吧我就当时我才知道原来人身体透支是可以真的完全讲不出话来的。对，
你的声音是一开始就这样吗？
不是，
或者是从小就这样？
不是，我的声音是我平时不营业的时候声音就是我平时跟你讲话那样子，
跟我觉得跟现在没有太多差。
是吗？有差，我的状态是有差。
你自己是可以清楚的控制的？
我可以控制。
哦，好厉害！
但是
专业的嘛，对，
不专业，我又没有学过播音，怎么会控制？
嗯，
但是可以调整自己的状态，就是你如果想让你的声音好听，你一定要自己先听自己的声音。
嗯，
很多人就已经卡在这一关了，因为他觉得听自己的声音很羞耻。
嗯，
确实很羞耻啊，但是你要迈过那一关。
对，我们的节目的好多嘉宾都是过不了这一关。
对，
说哎呀，
大多数人都过
不
了那一关。对，
都这么说，
声音不好听以及自己讲的东西非常的愚蠢、
嗯、
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这一关过不了，那就很难去发现自己的声音哪里有弱点啊什么的。你可以不用去经过专业的播音培训吧，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声音哪里不好听，这样你就起码可以让它就是变得 acceptable 一点、
嗯、
因为我们以前录网课声音是学生唯一可以接触老师的途径。
没错，
所以有一些老师他讲课讲的还是很不错的，
嗯，
但是他的课就是30分钟的课录完之后就会被领导打回去说你重录啊，因为声音不好听，
嗯，
就这样，很惨啊，那你就得自己去想办法。对啊，
你有没有专门练过声音？
没有，
一直都没有。
没有，
就只是自己在想怎么把说的好听一点。
嗯，就是我后来发现你要从状态上就变得兴奋，
嗯，
你一定要人够兴奋，你的声音才会跟着兴奋。比如说你的人本身已经10分兴奋，然后你的声音可能是8分兴奋、
okay.
这样你通过你的麦克风传出去，你的听众可能是5-6分兴奋。
对，
这样子。
OK， 你英语口语你肯定不是一开始就好嘛，你在几岁的时候显得自己英语就比别人要好？所以
我最早的有关英语的记忆是我5岁的时候。
OK，
我有一天去买小笼包，然后
5岁就可以买小笼包？
对，我5岁的时候就是我爸经常让我去买小笼包、
嗯、
然后当年也没有那么多人贩子，有可能人贩子也没爆出来之类的，反正就很安全，我就每天去买小笼包。然后我在路上有一天我就是在路上看见了我的英文老师，我不知道他是我知道他是英文老师，但他没教我，因为我是3年级才开始学英文的、
嗯、
我说这是我们学校的英文老师，我就拿着我的小笼包那个锅子看着他的背影，我说这是英文老师，我会什么英文啊，我会2句，一句是 yes， 一句是 thank you， 当时我念的还是 thank you， 然后我还在脑子里面自己就在想哪一个是谢谢，哪一个是那个什么意思。对，然后就在想哦，英文还蛮复杂的，然后我妈教过我一些什么 OPQ 那些，我觉得很复杂，别的就没有印象了，不是什么从小就开始学的。3年级才开始学？
5岁，我5岁发生什么我都想不到。
你没有好好想，5岁都已经在幼儿园了，你对幼儿园是有记忆的？
我对幼儿园这种模糊的记忆，老师带着我们老鹰捉小鸡就只有这一些东西。
我记得蛮多的事情，我的记忆从托儿所就开始了。
OK，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记得一些无聊的事。
你是个记性很好的人吗？
不是吧。嗯，但是他们说学语言学得好的人记忆力应该都不错。
嗯，应该是这样。
我不知道哪些东西打动我，我就能记得很清楚。
嗯，
可能自己记性还不错吧。
然后英语就一直是一个，从开始学英语之后英语就一直是一个
同龄人的状态吗？3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兴趣班，贴了一个条，贴了一个通知在就是黑板旁边、
嗯、
然后我当时就跟我的好朋友一直在那里看，说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课后有英文兴趣班，每个学期大概300多块钱吧。我当时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原因，就好像很上进的样子，我回去跟我妈讲，我说哎有这个英文兴趣班，哎，我妈就说哦还不错，那就给我去报名、
嗯，
然后每周一次课，1个半小时，我要坐那个公交车，我每次都是家里面奶奶送我去的、
嗯、
因为上那个兴趣班的时候学校里面还没有开展英语课，然后我就提前开始学了、
嗯、
学的是那个 3L 嘛，是 Look, Listen and Learn、
嗯、
然后里面老师教了我们 就是 What day is it today? 然后 What's the date today? 然后俩有什么区别，然后又说什么我们来念课文，然后那老师教得很不错，然后就发现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好多小朋友有可能他要讲好几次才能讲会，而且我很清楚的听出就是有的小朋友哪里讲错了，然后就觉得英文对我很简单。后来学校正式开始上英文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会的最长的一句英文是什么，然后就老师很喜欢开火车，我自己做了老师就知道开火车真的很容易 kill time， 你知道 kill the time， 然后我们就一排一排的在站就是开火车说我们自己最会的英文是什么。然后我还记得大家有的人就不会讲，就是你说没有上过英文课怎么就要让小朋友起来
讲
对不对，很奇怪嘛。然后有的人会讲说什么 my name is Tom 之类的，然后就站起来说一句 don't be late for school again， 然后惊为天人，老师你怎么会讲那么长的句，你再说一次，我说 don't be late for school again， 然后我就做英文课代表。
你对这句话从哪儿学的？
就是从兴趣小组学的啊。
okay.
老师也
again 是吧？
对，因为老师那个时候很喜欢跟进来迟到的小朋友说 don't be late for school again、
okay.
然后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你只是做复读机而已。
我只是做一个复读机而已，就莫名其妙记住了它、
嗯、之后一直都比同学或者同龄人的英语要好吗？
讲语法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太搞清楚过、
嗯、
但是考试还不错。
嗯，
对。
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学英语，做把英语作为专业是自己的决定吗？
对，因为没有别的可选。你知道我数学很差、
嗯、
就是我的 mentality，就是我的那个 mindset 就是不是数学，
不是理科，
不是理科，理科对我来说都很难，所以我就除了英语之外也不知道学什么，学那些管理啊什么我又不懂，所以我就跟我爸妈说那就学英语吧，他说好啊，他们也是听我的，长大就去一直学英语，然后硕士出国了还是学的跟英语有关的，英语教育，什么语言学那些，所以一直在学那些东西，因为我别的就不好，我只能学这个。
但是当时也想好了，学这个只能当老师吗？
嗯，没有，小时候没想好当老师、
嗯、
小时候可能觉得以后要当翻译吧。
哦，也可以啊。
对，做翻译。
那为什么没当翻译？
因为翻译我也不好。翻译这个事儿不是说你的英文好口语好就行了，他要你很全面的那个知识面、
嗯、
跟你极快的临场反应能力。
没错，
我的临场反应能力非常差，就是接话茬我也不太会接。
啊，你还挺会接的。
然后当时上翻译课非常的折磨，因为我们那个翻译老师很有名、
嗯、
又是出了名的业界的灭绝师太、
嗯、
他就比我没大几岁，但是已经是身经百战、
okay.
在他的课上每个人就是大气都不敢喘，就是他很喜欢那个时候放温家宝总理的那个、
啊、
对，因为他讲话很慢，所以很适合新手来练。
是，
然后只要轮到谁在五秒之内没有开口，他有可能本子就飞过来了，就是这么恐怖。我们有什么历届的学姐上他的课然后上到一半出去吐的，就是这么高压的情况，很恐怖。
出去吐、啊、
出去吐
是
真的，
不
是
哭啊，
出去吐。
吐什么 for what？ 就
因为
受不了，
害怕受不了啊。
哇、
wow、因为我们当时要去考证的、
啊、
就是去考 CATI 嘛。
OK，
但我后来没考，我只是考了一个高考而已。但是那个就很恐怖，然后我们当时老师就说如果你能够胜任翻译你可以胜任所有事、
嗯、那是最是最难的。
对
对。
然后我当时就记住了他这句话、
嗯、
然后他就经常跟我前面的一个人说，他说就是有一句话叫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嗯、
这句话是我在翻译的课的时候就是学会的、
嗯、
说你不会，你起码要给我一些东西，你不能就是在那里冷场，因为所有的人，老师很喜欢说所有人都在等你翻译，你不能让所有的人等你，很恐怖啊。所以就是当时觉得翻译好恐怖啊，被他吓死了，我就没去做翻译了。
但你最后考了高考？
考了高考，
高考
考了口试，口试是考了两次才过的，因为口试他有四次机会嘛。
高考也很难，高考也很难。我懂，因为我之前算是兴趣班吧，大二的时候去学过一个假期的一个暑假的口译班。
嗯，
当然肯定没有考了、啊、
嗯，
我只是了解了这个东西大概是什么、
嗯、
因为有些人是比较 serious 在学的，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俩就是去玩去看看有什么讲在讲什么东西这样、
嗯、
最大的有两个体会、
嗯、
一个体会呢是自己的中文不行、
嗯、
不是自己英文不行、
嗯、对，
是自己中文不行，
是
就是英译汉是吧、
嗯、
说不出来，因为找不到好的这个词语去表达它，这比较难。中英可能是有时候有一些固定的套路，有固定的一些词组啊什么的，备注了就可以。
中英还好，
还好，但是英译中实在是太难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心理素质不行。
嗯，
就像你说的那种，他都等你说，你就是 扯一点有的没的也可以，但是你就想不到那个词，这时候你如果你自己心里在垮的话，那可能真的就出去吐了。
所以我觉得做翻译真的很厉害，尤其是做同传。
对，
当时就是做那个翻译做的我就简直是懵了，然后我就考了一个高考结束了，我觉得就跟我的翻译口译生涯结束了。但是为了给自己年少的自己一个交代，就是还接了一些笔译的一些工作嘛，还留了一些什么就是一些作品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嗯，玩过了体会过了努力过了可以了，我还是去做点别的吧。
所以翻译的梦想结束了，
翻译的梦想结束了，就是不是这块料，真的不是这块料，
只好岔路口去那一头，就是老师
切断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我的老师跟我们说，他说不要以为你们现在过了就可以了，就有的时候你们去做翻译的时候，那个人他本身是讲错话的，你不能原封不动的翻过来。所以我就想，我靠，太难了吧，我还要修改人家的话，哎，算了不搞了。
就不但要把他的话说出来，还要判断他。
对的，对。太难了，
太难了。然后就是当老师。
对啊，相比之下当老师简单一点，简单多了。
中国的英语老师多吗？
很多，
嗯，
我觉得中国现在什么人都开始在搞教育了。我觉得现在就是只要在做知识付费，这个门槛就越来越低了，
嗯，
导致这个行业现在非常的鱼龙混杂。
没错，
就是有些良心坏一点的就是来蒙人的，我不太喜欢这个东西，
嗯，
导致一些有良心的老师就被混在当中，很难就是找到自己的 you know。
OK， 但其实如果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优秀的老师或者一个有口皆碑的老师也是很容易 stand out， 我觉得
不见得，我觉得不见得，
嗯，
我觉得越是有良心跟有追求的老师，
嗯，
越不屑于去搞那些下三滥的招数，你知道我在说
我明白。
对，
对，
所以反而有可能他不会去玩那些花招，他就没有特别多的关注或者是流量，
嗯，
我觉得那些越水平高的老师可能他自己内心一定是清高的，所以他有可能就觉得我可以饿死，但是我不会去搞那些花招，说什么一个公式可以学会天下英语这种标题，我看到就很想吐。但是他这个课现在就很火，我有去听过几分钟，诚然他讲的是对的，但是我不觉得你可以把一个不会英语的人通过这个方式给教会。
嗯，
对。
所以如果不当老师的话，有办法会做什么？
不当老师的话就做明星。就是做，小时候很想做歌手，后来发现不太行，但是做演员吧发现不太行。嗯，我妈说你可以去做播音，就是我小时候她跟我讲的，她说你可以去做那个双语主播，因为当时上海电视台还是 ICS 我忘了，有一个主播叫刘丽，我妈就很喜欢，
okay。
就说你可以去做那个主播啊，反正你英语好像也蛮好听的，但她也不是很懂，她就说那你去做做看吧。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其实也没填那些，
嗯，
所以后来这条路就断了。但是现在机缘巧合又开始搞一些擦边球，做一些什么？
哎，这不擦边球，
播客节目啊？
对，
这擦边球嘛？
不，视频啊？
这不是正经。
我觉得，哎，我觉得这才是，就是现在做这个时代啊，这个年代做短视频才是主流啊！真的，这才是主流渠道。电视谁还看电视现在？对吧？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你，有读过你们另外一个媒体的一个专访嘛，对吧？
嗯，
那里面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话，还是他们牵强附会写的，说还是愿意去做教育的，这样还是有这种责任感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看了太多好的老师啊，包括一些很混呛水的老师啊，混呛子的老师，我觉得我每次在看到一些就是不是特别专业的老师在教东西的时候，我就很有一种想法，想要去表达一些事情，就不是这样，就这样，有这种冲动想去做这件事，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想要去做教育吧。
嗯，老师也好，做视频博主也好，你都会发现到，其实这两个事儿门槛都不算太高。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作为一个个人，因为其实你现在已经是辞职的状态了，
嗯，
是吧 ？freelancer 状态，
嗯，
是吧？你面对的竞争其实是非常多方面的，
嗯，
那你会看到这么多人里面，不管是老师也好，不管是视频博主也好，有很多人的做法可能你并不能理解，或者你并不能认同的。
嗯，你是说老师 他的做法不认同，然后他有很多关注者嘛。
对，或者他的课卖得很好。
是一些视频 UP 主他的做法我不认同。
我觉得这可能两方面吧，其实都有啊，就是 UP 主有的人比如说在梗的方面他可能会抄袭。
哦，你是
说之前你有提过，对，抄袭的梗。那老师方面可能就是说自己课教的不怎么样，天天卖课，天天说我这贩卖焦虑，是吧？很多人干这种事情啊。
如果这个老师他本身教的东西是对的，那不管他用什么东西去卖课啊什么，我都觉得无可厚非，觉得这是他应得的，因为他就是他
水平在那里了，
他水平在这里了，对，而且有人买，肯定是有人认可他嘛，那就是 none of my business。
嗯，
对，我不认可你，但是我不会干涉你，或者说我觉得 OK， 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如果一个老师他本身的水平是让人质疑的，然后他还在那边就是大肆的宣扬自己的学习方法跟卖课，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没良心。你要么傻，你要么就是坏，对吧？你傻吗？你不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坏就是你知道自己没有那个本事，但是你还是想掐这口饭，可是你坑了很多的人，我就觉得这个不太行啊。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老师，你是一个沙雕视频 UP 主，或者是你靠什么博眼球的方式，只要你没有就是你是有一个下限在的，你不管花什么方法去用什么方法去就是扩大自己的粉丝群或者是涨流量，我都觉得 OK， 就是对，
还是要看他的内容本身，
对，
或者他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
对，
这才是决定性的东西。
嗯，
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普通的观众普通的学生来说，嗯，他又怎么判断，
就很难啊，
就很难。
所以说我就觉得尤其是年轻的学生或者是一些怎么样就是本身就很焦虑，越焦虑就越会病急乱投医，然后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课跟老师，越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老师呢就越会去花学生，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觉得真正的老师就是不屑于搞那些有的没的，
没错。
那越会花的那些老师呢就有一些他本身可能他水平也不怎么样，就是就害了人啊，就对于学生来说就很难，
嗯，
真的是非常难。应该来关注有百万，
对啊，所以说我为什么油吹是吧，我也迫不得已啊，
对，
我也是为了社会好。就是这么好的老师大家不关注他等什么呢，
等什么呢，
等什么呢。所以你对自己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不高，但是我至少就是没有昧着良心搞事情。
有自信吗？就是在英语教学方面是有自信的。
嗯，是这样子，英语教学是很大一块，
嗯，
我不熟悉的东西我都不会去碰，像 phonetics 那些我是不碰的，我自己研究的也不是这一块东西，而且我不觉得它非常的，它是一个必须学的一个环节。像大家现在很喜欢去学自然拼读啊，
嗯，
去学音标啊，然后吹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包括 Scott 都觉得自然拼读这个东西不是那种可以让你从一个零基础的人学会了自然拼读之后就会去拼单词的。它是原先自然拼读是 native speaker 他们就是为了 帮他们更好的掌握一些发音规律，更好的去拼对单词，就是他本身是会念的，他掌握了这个 phonetics 的规律之后他就会去拼这个单词，不会拼错，而不是说我今天不是一个母语者，我来从零开始学这个单词，我学了这个戏学了这个规律，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这扯淡。我们都知道英文它不是一个很讲发音规则的单词，我今天教你哦 EA 可以念 E， 那 sweat 怎么办， sweat 也是 EA 啊，
嗯，对对，
所以说这个就本末倒置了。但是现在就是一个赚钱的手段吧，
因为这样比较好卖，
好卖啊，你就是各种打一些幌子，然后打点擦边球，大家就会愿意去买单。尤其是我觉得自然拼读的目标客户应该全部都是宝妈吧，
啊，对
对吧，
他自己可能一方面是也许自己的辨识能力也不够，
宝妈他们可能英文可能好，但是他们小时候一定没有学过自然拼读，
啊，
所以他觉得这个概念
是
新的，
新，
对
对
对，都一样，
这就跟那个量子速读是一样的嘛，
对，就是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mysterious。
OK， 还真的是，
那是我最近有点消极自己发现，我最近看什么都是 commercial trick， 就 commercial scam， 就 又来了，又有这种东西，就骗钱的。
我最近也看到说法，就是说任何的说辞只要他是在卖东西，那他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讲法很有意思，
对，
觉得对啊，就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太
没有啊，这我觉得还很正常，我们的节目是三观非常正的节目，
是哦，
就是要弘扬正气，对吧？我们现在不发声，谁发声？对不对？
我还要讲一点，就是大家平时如果是为了焦虑去学一个东西，一定学不好。不管你去健身房还是去学英语还是干嘛的，你背负着那个很负面的情绪去学，你一定会很难过，难过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动力的。但除非是那种很极端的情况，说你要干嘛，然后你卧薪尝胆，每天都在那里背单词，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的过了考试，这种很极端的情况不去考虑。学习一个东西一定要怀着一个比较积极开心乐观的以及兴趣点去学，才会学得好以及学得快，然后你才会找到你学它的意义，不断发现新的意义。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觉得它很痛苦，我去学它只是因为我可能要失业了，我要找不到工作，或者我要失恋了之类的，你再去学它，你本来你就对它抱有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怎么可能学得好呢？
是，
对吧？
你其实有所指嘛，因为之前你在那个微博上应该有发，然后极客上有发，引
经据典，
有这个动态嘛，就是说，哎，看到有一些 app 也好，
我觉得这种贩卖焦虑，
贩卖焦虑
很 low， 非常 cheap，
但确实效果好，
它可以框住一些人，
没错，
很，我觉得这个很坏，
就跟健身房一样嘛，对吧？
这个就很坏，
有几个人真的去健身的？
大家到后面都去洗澡啊，
去就不错，
去桑拿，the show up 就不错了。
是，
我觉得就是很坏。你要人跟人之间，你要传递出一些就是善意或者是正能量的东西嘛，一起让这个世界就是变得更好一些。当然这个话题就大了，但是你就为了要赚钱去传播焦虑，真的很坏。
但你说你现在有变化，就是说你至少知道，至少可以面对这事儿了。那我用一些方法、一些方式、一些话术来把它卖得更好，或者让更多人接触到你，但是你的内容是有自信的，或者内容是有价值的，何尝不可呢？
注意就是那个方式在哪里。如果我要卖课的话，我一定是会提前告诉学生说你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我这个课。我这个课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对话，帮你摆脱哑巴口语。我不会说什么不管你的英语是什么程度都可以来听，你今天过了 CAT 2也来听，你今天要去考高考也来听吗？就是当然不是了。我甚至会告诉一些学生说，如果你的英文过了大学6级，或者是英文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就可能这个课呢对你来说太简单了，我就讲清楚，然后我说我以后会做一些别的课，可能适合一些高阶学员。就是你在宣传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你做出来当然希望更多人就是接触它，但是不代表你可以没有底线的去宣传，为了去卖掉你的课。我觉得也要有那个底线在，你也不可能说什么人都可以听懂它或者需要它。
所以你在这方面是有自信的，
就是有良心。
有良心，
对，就是良心的课。像我刚才讲的，我自己非常不善于讲 phonetics 那些东西，我自己从小没有系统的学过音标的，所以我有时候在视频里面讲到一些跟音标有关一点点的东西，比如说标音标什么的，其实我是非常业余的。然后有的时候观众也会指出我哪里就是可能这里不太好啊，或者那里讲的不够细致之类的，我都认的。因为我本身我就不是讲这些，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出音标课。如果我要出音标课，我自己可能要先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一套东西。但我目前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学语言不需要去先学经过这个阶段，所以我就没去搞它了。但是音标课好卖啊，所有针对零基础的东西都很好卖，所有针对新手小白的东西都很好卖，
因为这是最大的市场，
所以很多的网红老师都在教零基础，因为好卖。但是他可不可以 promise 你说从这个课学完了之后你就愿意去学下一个阶段，是很少的。就是一个课程的学完率才是体现说这个课程是不是到底好。
没错。你最擅长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只是英语这个领域里面了，你说 phonetics 你不教吗？那你教什么？或者你最觉得最有自信最棒的是什么东西？
最有自信的应该是口语阅读跟写作但是 phonetics 我
听力不行
听力不行，听力
就四个嘛，
听力
你听说读写，
听力我不会、
okay、
听力我不会教、
嗯、
我觉得听力这个东西就是教一些技巧吧、嗯、当然我不熟所以我不讲了、
嗯、
但是写作阅读跟那个什么来着语法、
嗯、
都 OK,
okay
还有口语、嗯、好了，
对，这东西没说什么都可以
没有听力不可以啊，我不会教、
啊、就除了听力以外都可以嘛，就没有说哎，我比如说我的
音标不可以，你到底有没有在听？
RP 最教的最好是这样，
反正就是这样吧，就这意思、
嗯、你怎么看抄袭抄梗？
烂，没有 有下限，我没眼看，怎么看？没眼看啊！为什么要抄袭呢？
你的但先生，你的视频的创意都来源于哪？
洗澡啊，是这样子的、啊。
你我们的听众不要再想象这个他洗澡画面，
就是
我奉劝你不要想。
我的视频的创意有很多都是以前上课，包括现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想到的。像那个 VW 这种发音的区分是我好多的学生都有的、
嗯、
所以我觉得要有必要出视频来讲、
嗯、
这种是跟知识本身有关的、
嗯、
另外一些是我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就比如说记单词什么的到底要怎么记，或者是有没有必要记啊，就是这些是跟工作的时候就是慢慢的会有常年累积的一些感悟，就是一直有这些想法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说、
嗯、
这些是一部分素材的来源，但这部分东西已经差不多拍完了，
没错，
剩下的东西就是我现在新的每天的一些感悟、
嗯、
我还是在上课、
嗯、
我还是每天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包括我现在会推翻我以前的一些已有的想法、
嗯、
都有，就每天都有很多点子我都记在那个手机备忘录里面、
哦、
对，
马上记下来，这样
对
回头
马上记下来，因为这个灵感如果你不记下来你就忘记了，我甚至半夜里面想到的话会很痛苦，因为半夜里面想到的话就很想明天早上要起来拍、
嗯，
最痛苦的是你半夜里面想到一个梗但是你发现明天没有时间拍、
啊、
那我就要把每一个台词都打下来、
嗯、
打在手机里，这样、
啊、这个有点像音乐人在创作的时候
有
突然一段旋律出来
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自己赶紧把录音机打下来哼，把这段哼出来，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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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这个意思、
嗯、
就是要捕捉当下的那个新鲜感，
对，所以其实上当老师不断教课这个事儿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会给你提供一些，
对啊，
因为你的视频的核心其实还是英语教学、
嗯、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再搞笑90%不是英语教学是娱乐东西，但是那10%可能还是最重要的东西、
嗯、
是你和其他的视频博主不一样的点，是吧、
嗯、
那教学这事儿肯定还是要继续的，对吧，
对，
怎么讲，以饭养息是吧，
是饭是不是
饭以饭养息还
是就是上课是不能放的，
对，
所以一直不会放，然后它也是我创作的源泉嘛，灵感的源泉。
嗯，
对啊。还有一小部分是，所以我想说，现在不是很就经常讨论什么建梗啊、融梗啊，我也不知道
建梗是
建梗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懂。但是现在
建梗是借鉴的鉴
。
融梗是融梗，就是你看那电影了吧？就是《少年的你》。
看了
啊，那个
好像
说
是
在
融
梗是
吧？
融梗
其实
什么概念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把各种的悬疑小说电影的一些片段、
嗯、
那些设定、
嗯、
人物设定尤其是、
嗯、
把这东西放在一块儿、
嗯、
他说我也没抄谁啊，跟谁不是完全一样啊、
嗯、
但其实你看从3到5个片子里面都是这样的、
嗯、
他把它 mix 在一块儿，这就跟说你抄文章你别只一个人抄是吧，你多看3到5个篇论文把它都这抄一段那抄一段，对、啊、最后查重一看好像也不过15%对吧，哎可以，融梗就是这感觉，那融梗那建梗我确实不能理解，就借鉴别人了，
借鉴然后你自己用自己的表达方式重新再演绎一遍
rephrase，
但是你演绎的是，但是你整个建梗我觉得你整个作品最最核心最最亮的那个东西是你借鉴来的、
嗯、
不管你花了多少不同的演绎方式，你最核心的那个东西是借鉴来的，这个就是建梗跟原创的区别、
嗯、
然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原创跟借鉴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嗯、
这个我很，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有点精神洁癖的人、
嗯、
我不喜欢去搞人家的东西，不是说特别高尚什么，就是有洁癖，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视频是我在讲那个哎呦 what's up 跟哎 what's up、
嗯、
这个、
嗯、
哎呦 what's up 这个是我在就是留学的时候真实发生的故事、
嗯，
然后我一直想找一个平台把它讲出来，我平时会经常跟我的朋友这样说这个笑话，然后我当时就做了这个视频我把它展现出来了，然后我就在弹幕和评论里面看到有这么几条是说这个笑话好老了、
嗯、
然后是人家已经讲过了，他没有在说我借就是抄袭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很难受，因为原创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在于我是第一个讲这个事情的人，然后你会觉得我的东西很新鲜，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难受，可是我后来就去想，我说这个视频跟以前我看过的视频很像，它会是巧合吗？还是它是一个在抄袭呢？我后来就经常想在想这件事情，
还是没法过自己一关嘛，
对对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 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去判断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实在的，就是我做那个事儿，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觉得这我听过，
嗯，我后来发现其实大家都听过，
大家都听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一定是抄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借鉴或者怎么样，因为它可能就那些，就是巧合也好，或者就跟说音乐一样，
嗯，
为什么现在这么说这么多的音乐是抄袭或者怎么样，因为它可能音符就那些，
嗯，
旋律就那些，
嗯，
已经所有的排列组合都已经做过了，
嗯，
包括英语有一次现象你也发现了他也发现了，
嗯，
那算谁的呢，
嗯，
对吧，这个事情就是很难去找到源头的一个事情，
嗯， 嗯，对，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还是希望我自己的东西全部都是，就是我自己的东西一定都是原创的，
嗯，
可能这个梗是老的但是在我这里可能是对我来说是新的，
嗯，
都这样，
所以其实只要过了自己那关就可以了，就只要你自己知道它是从哪儿来
的，就是你的出发点，对，就是你的出发点只要是原创的就 OK， 我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我是看不太惯为了流量就不择手段，不管你借鉴还是抄袭什么的，因为坦白说我认识很多阿婆主有很多流量，就是很大 V， 然后就是无所谓抄不抄袭的，甚至是我听过最荒谬的一件事情是之前在 B 站上的，那件事情很有名，就是一个大阿婆主抄了一个小阿婆主的东西，
嗯，
然后小阿婆主就是小声逼逼，其实人家当然是很不爽的，但是因为大阿婆主有很多粉丝，然后逼到原创把帖子删了，我觉得这个非常之可笑。
哇，这怎么可能，那就直接就变成他的了。
我觉得很好理解原创，因为所有原创的人他只要有执念他一定是清高的，他有可能在心里说不陪你玩了，我以后再也不拍视频了，我们就扼杀掉了一个原创的很好的一个星星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对抄袭这件事情是零容忍的，就这样，你永远都不可能看到，你有可能看到有百万以后可能视频不再有趣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永远都不会是他永远都是一个原创 UP 主，
嗯，
这个是可以拿来吹牛逼的地方，
嗯，
觉得
就是非常有自信的底线，
对，这是底线。
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什么时候创意没有了，灵感没有了，或者什么时候用完，有这种感觉吗？现在
觉得灵感是不会用完的，只是你的心态可能会变了，
嗯，
觉得如果哪一天我就觉得说不想再拍视频了，我可能备忘录上还有十几二十个点子没拍呢，
嗯，
可能就停了，点子用完是很少的，只有心态改变吧。
你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视频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很难说，我每个视频做出来自己都很满意，
嗯，
就是不恰当的例子就是生个小朋友这种感觉，因为你从有创意到把它给呈现出来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嗯，
像我这种有精神洁癖的人又不喜欢去搞人家东西，所以我最后剪出来那个视频一定是一百样都是我自己满意的，我可能渲染了二十几次，
嗯，
然后最后那个成品是我最后满意的，它可能有在点击量上有高低，在点赞量上有高低，但是在我眼里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包括像那个 Aaron 那个视频，
嗯，
其实在我眼里都 OK 啊，蛮好的，点击量最差的视频我不知道哪一个，但是一定是我自己也觉得 OK 的，我不会去分析说这个视频为什么没有那个视频好，对我来说我做视频只是因为我想做它而已，
嗯，
观众喜欢当然很好，
嗯，
观众不喜欢不代表它是一个很烂的视频，就像举个不恰当例子，很多人他像邓紫棋，他火了之后他以前的一些歌才会被大家拿出来听说，哦，原来话也这么好听，他没火之前这首歌也是一个点赞量很低的歌，但我没有邓紫棋那么牛逼，但是创作的心境是一样的吧。就
有哪个视频出来发现大家不太喜欢吗？
还有蛮好的好几个，它其实跟平台的算法，
嗯，
和就是你投视频的这个时间各种条件都有一定量的关系。
如果只看内容，
我觉得都挺好的，在我来说都挺好的，没太关注那个数据。
抖音的评论你会每条都看吗？
基本上会滑，
因为太多了。抖音是最多评论，
还是会看。
对，
我现在就不太看了，以前还是很津津乐道的看，
嗯，
津津乐道的看，然后一百条里面如果有个四五条是不太好的评论，就会很介意。现在都不介意了，现在都无所谓。对，嗯，
太多了也是。
现在因为负面的评论就那一些，
嗯，
你都每次发视频之前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你拍语言类视频又有人会说为什么中国人要学英语啊？你中文学好了吗？
嗯，
每期都有。拍方言类视频一定有人在下面开地图炮，讲上海话一定有人在骂上海人，就是无所谓了，就是讲苏北话一定有人在骂苏北人， 这很无，我就已经很佛系了现在。
但这种可以预测到的反而没什么事，没什么杀伤力。
对，
就是有的可能哎，没想到居然。
然后每次只要讲 phonetics 错音标，一定有人在下面说你讲的不专业。然后我这个是我认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讲这个的，没那么专业。
但有那种完全没有预测到 的差评恶评吗？
有，什么都不太记得了，但通常都是不太会放在心上，因为 doesn't make sense。这样
从来就没有
在我这儿 make sense， 没有 make sense，
从来就没有哪个
有一个穿纱的那个，我这里还介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去攻击了 Adam 陈老师，我就觉得很过分。当时是因为我们拍了一个小视频，是讲就是各地方人喝茶不同嘛，然后我扮演的那个形象就是那种很小市民，然后就去关心说 Adam 陈老师房子买在哪里，然后 Adam 说我买在穿纱，然后那个我演的那个角色他就翻了个白眼，意思离川沙不是什么特别市中心的地方，房价肯定也没有市中心贵， which is a fact。 然后很多人就在下面说我们在 diss 川沙，然后去骂陈老师，我就觉得 what the f***， 你是看不懂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就很无语啊。
这就像那些在电视剧里面演恶毒的人，
然后最后
被
骂，说就是被骂。对
对，
然后关键是他们就是去骂陈老师骂很难听，然后陈老师看不懂啊，因为他是广东人，他就截了那些恶毒的评论来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就不要懂，他说哦好的，结果人家去骂了大半天，对他也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就可能是你想的，然后他被骂是吧？
对啊，也来骂过我，但是没有骂很难听，就说你把视频删了，我说是视频不是我发的，所以就去骂陈老师，哎，真的好坏。
但是从来没有说因为网上的评价而影响了自己心情。
以前有过，
以前有过，肯定。对，
以前有过。
对，
以前不是还专门出了一期去怼杠精吗？你记得吗？
我觉得你当时是已经是看开了，或者说你已经不在意了才会那样说，真正在意的人可能不会做那样的事。
因为那些杠精其实是流动的，就是你这一期有这批杠精，下一期有那一批杠精，即使他们讲的话都是一样的。
嗯，
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不管出什么视频一定有一个声音是这样子的，但可能是由不同的人来说了，那你就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它就跟100个苹果里面一定有一个烂了一样，你不可能避免说一个烂苹果都没有，那你看到这烂苹果扔了就行了，我现在也就想通了就没事儿。
其实是概率问题嘛，对吧？
其实是概率问题。对啊，
但我一直感觉就是说六百万的几乎没有黑粉，几乎没有黑粉。他在极客上能这么受大家欢迎，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没有人说六班不好。
哇，你不要立 flag， 万一明年开始就有了怎么办？就说我不会讲音标，然后在那里乱讲，这也很有可能啊。然后我就会马上是对，我真的讲错了歌，对不起，我再也不讲音标了。
就是始终是一个特别。我因为其他的你看微博也好，可能微博没有那么投入了，但至少在极客这社区里面，就因为你是一个有人讲，就是与别人都有评价，刘伯安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角色，他也不会去挑事，他也不会去指责别人，无端的指责别人，或者他也不会说去讲一些过于极端的话。
唯一指责了一次别人，结果是友军，然后还剩下他好像叫 Montana 是吧？ Montana 八，
对，蒙塔纳是吧？
蒙塔纳808，
特别搞笑是吧？
880，
把他怼回去之后，然后发现哎，
然后他跟我说我是你这边的，我说哈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赶紧删了，赶紧删了，然后点一波回关，就很好笑啊，就决定就不要乱怼人了，说不定是友军呢，只是人家忘记加狗头了而已。
那我想知道的是，就比如说你在社交网络上这样的表现，你是在being nice 吗？你是在 being polite 吗？还是说你并不是一个完全这么和善这么大 OK 的人，你只是说你觉得这样就没必要太极端或者怎么样的？
没有什么特别恶意的事情要我去 fight back。 所以我就很和善，每一天大家对我也是挺和善的。我也是挺和善的，没什么需要很刻薄或者是防卫干嘛的。对啊，
所以所有的在线下见到有没有的人有面积嘛是吧？都会说刘百万老师跟线上一样的，或者说哇真是
很多人都这样说，他们都说没有区别。
当然我 你要有一些人也许是在客套话，
嗯，
但是反正至少以我的体验来说也确实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客套话，我的节目是很真实很 real 的节目，
OK，
很辛辣的节目。
辛辣吧，
就你其实面基次数也蛮多的嘛，是吧，你见到的基友了，活体的基友也很多了嘛，
对，
就他们都会觉得真人也是很 nice， 也是很可爱的这么一个人，似乎能印证了我之前说的那个点，就为什么说有关在这个社区中能格外受欢迎，
嗯，
是因为他挺真实的，我觉得挺真诚的。
不是因为没别的夸了吗？就只能夸你真实跟亲切，
真实和亲切，在这个年代是很高的评价了。
OK，
对吧？因为多少会有掩饰或者怎么样的。
是哦，
人设就有人设就会垮掉嘛，对吧？
不累啊，这样就是比较不累。
嗯，
我就比较怕累。再加上我怂怂的，所以我在线下也不可能很强势啊。
百万最早在那次的那个专访里面，那个 app 的专访里面提到过有一次演讲比赛嘛，对吧？
嗯，要讲那一趴了吗？
嗯，那一趴演讲比赛的时候是当时是自己在辉煌的英语学习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
滑铁卢，遭遇人生滑铁卢，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参加过一个演讲比赛，是学校组织的，然后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
嗯，
然后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是同班的，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每次包揽年级就是英文的前三，
两个人包揽前三，
如果不是前二的话，
就同步进入前三这样。
对，然后那我们的班主任其实就很喜欢我们两个人，他也知道我们在谈恋爱，
嗯，
但是他都没有说，全班都知道，但大家都没管的，就是大家关系都很好，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分手了。分手那天老师怕影响我们的心情，还请我们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很 fancy 的馆子吃了顿饭，老师还讲了他以前的感情
散伙饭是吧，
对，他说，啊，就以后也不要怎么怎么样，不要影响学习啊什么的，对，老师也挺好的，但是我因为个人性格的关系我非常的难受，那个时候因为这是第一次认认真真的谈恋爱，然后我
高中
高二
早恋，是，
对啊，
OK，
然后
谁追的谁，
我没有，我追他他追我吧，就很自然而然的在一起，
最烂的答案
不是吗，就一定要追吗，
他哪一点好，你们就是
英语好
可以
临场反应还是很快的，然后当时我就很难受，然后我这个人当时那个其实是很自卑，
嗯，
所以我就很要强，然后我就想说刚好有一个机会就可以展现一下那个叫什么，最近自己还是挺神奇的，那个演讲比赛在高二分班之后，
嗯，
刚好我们是分到了不同的班，
对，
然后我就想说嗯，那我这次要好好的参加演讲比赛，说不定他会来，然后确实他也来了，好像他也参加了这个比赛吧，我已经不记得了，然后当时我们因为人缘还蛮好的，所以我当时轮到我的时候呢，我们全班都上去给我去就是助阵，别人都是几个好朋友，然后我是全班都去看我了，就是你知道吗，吃完午饭大家都排队说干嘛，我们去看他演唱比赛，然后说牛逼，然后说哎都来了，然后就上去了，当时那个题目还蛮简单的，就是类似于分享一个什么读后感嘛，就讲一本就是影响你的书之类的，然后我这个人也非常浅薄，没看过什么很厉害的著作之类的，我就是说我要讲那个夏 Charlotte's Web， 就是夏洛的网嘛，就那个小猪跟那个蜘蛛的故事，就讲这是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嘛，然后非常非常的莫名其妙，就是我只要我站上了台之后，这是我第一次上台演讲哦，我讲了两句话，可能就是The book I want to 怎么怎么样 share with you guys is 什么 Charlotte's Web， 然后我还精心的背了那个稿子数遍，然后讲到第二句话的时候就是头脑空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空白，就是空白了，我就想不到了，我也没有意识说我就赶紧编一点什么吧，我当时一心就想着下一句是什么，我要赶紧想起来，然后最烂的情况，当你忘词的时候最烂的情况是下面开始鼓掌了，然后我的那些兄弟姐妹就在下面给我鼓掌了，然后我在心里想你们越鼓掌我就越想不起来，然后当时就很想挖个地洞钻下去，一点都不夸张，然后当时我就想我最难过的是当时我的前男友在下面看着，他一定觉得我烂透了，
你看到他了吗？
没看到。
那你觉得他应该在？
我觉得他一定在。然后就在想，人生最灰暗的不过此刻吧。然后当时我那场演讲比赛当然讲得很烂了，可是我最后还是草草的结束了，因为我想起来下半段是什么了之后，我就给他草草的结束了。但是我当中起码空了20秒，而且还有一次鼓掌，然后就想完蛋了，然后后面就没听了，我就跟着我们全班都回家，就回了教室，然后全班也没有再怎么样，因为他们都知道可能不是很尽如人意。然后这件事就结束。我当天回家之后，因为我爸在厨房里吃饭嘛，我跟我爸平时也没什么话，然后我就第一次在我爸面前哭。我爸说怎么样了，我就说哭。哦不对，我爸当时没问我，我当时回家之后我没有任何的表现，我想赶紧忘记这件事。然后过了两个礼拜还是一个月，可是颁奖了，我都快忘了这件事情，好不容易。然后说这个东西第一名是我，班主任直接把奖状拿到我手里，然后还有奖品，奖品是两本书，原版书，一本叫《
夏洛特之王》，
一本不是《夏洛之王》，那我都看过了。一本是
讽刺你，你好好读一读，读什么东西？
一本是《The Street Lawyer》，一本是Oliver Twist》，两本书。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是初中英语老师给我的奖品，因为我们的初中部、高中部连在一起嘛，评审。评审是我的初中英文老师和我的高中英文老师以及另外一个班级的英语老师，然后我就是第一名啊， for reasons obvious， 然后我就是第一名。但是我拿了那个奖状之后，我就觉得非常 shame， 我甚至觉得有可能在这个比赛之前这个奖状就已经印好了。然后当时那个我初中英文老师，我很喜欢他嘛，因为他长得很帅，很像那个聂耳。我当天放学的时候，我还聂远不是聂远，对不起，聂远 sorry。
我就想，我们听友们有人知道聂远长什么样吗？
教科书里还是画过。
OK，
就是长得很像聂远。然后当天我还煞有介事的放学之后去拜访了一下我初中的英文老师，因为其实只隔了一条马路，在那个小洋房里面，他已经升做主任了。然后我就说谢谢严老师，他说哦，你拿了这个奖啊，挺好的，加油，最近怎么样？就假装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回家，看到我爸在厨房吃面，然后我爸看到我，他说怎么样，我说拿了个奖，他说哦挺好的。然后我就当时开始爆哭，哭的我爸都一脸懵逼。然后哭完了之后我就回家写作业，回房间写作业。然后那件事情是我人生中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我就当时就想说最烂的不过如此了吧，就经历过这个也其实没什么可怕。到了大学以后就可以开始疯狂的去报名各种演讲比赛，因为我就觉得老娘最烂都经历过了，我真没在怕的，他忘词什么都无所谓啊，反正我男朋友也没在下面看，就对，然后也不会有什么黑幕，也不会有人设定，就是最烂的我都已经经历过了，我都没在怕了，反而大学还赢了很多演讲比赛。就有的时候后来想想那件事情可能也没有那么烂吧，塞翁失马，
就是他好的点都在之后，
对，
慢慢的发酵出来。
如果因为那件事我之后再也拒绝各种演讲比赛，那就很烂。但是你要学会怎么去运用嘛。
但是到至今，20年过去，没有20年。
屁，20年，我走了。
至今你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那样，是吧？
我不知道，我觉得只是因为我太在意就是前男友这个人了。
就是你想把他表现得很好。
我过于想要在他面前表达我 I'm fine， 结果证明就是不行。就很烂。
所以其实当时并不好。
No， not at all。
为什么分开？
我当时是不知道为什么分开的，这是我最介意的一点，后来才知道有可能是就是外力的干涉吧，可能是他家里人就觉得快要高三了，别搞了之类的。但其实人家他最后大学也没考得很好。
什么话？
我还以为他要考个什么呢？
烂透了是吗？然后你看到他的高考成绩之后，你就释然了是吧？
看他去的那个学校，我就觉得反正也不是什么烂学校，但也没有很好，我就觉得说，对。
所以对这个人现在已经放下了是吧
？Yeah，
没有联系。
不放下还怎么样？人家女儿都已经5岁了。
你为什么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对啊，跟我谈过恋爱的人都会有一个小孩，不仅
会一直跟我吃饭，会有小孩。
啊，我觉得这个应该作为本期的标题。
你就是喜欢拿这种没下线的东西做标题。
有百万跟我谈过恋爱的人都会有一个孩子，都会有不止一个，
都会有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太好了，真的，终于金句来了，终于就全场都在等一个金句，就是这一刻，
刚好压轴结束了。
我们还有什么
没
聊的？我们应该都基本都聊到了吧？
对啊 ，checklist，
你看我都没看，但是基本都哎，
说明你就是记忆力好啊，专业主播，流程自在心中，不叫谢娜。
我们现在开始 diss 谢娜。
即刻有谢娜粉会来锤我吗？
百万最近在看一些这个各种明星的梗是吧？
就某乎每天都在给我推荐那些明星黑料。
那是因为你看那些太多，
我也想学习，
所以他
没有，我没有关注过这个话题。
点过赞吗？
但是他给我推了，
okay.
所以我就进去看一看，发现很好看，然后每天都推啊。
各种明星特别这个烂事儿是吧？
嗯。
所以你会觉得当明星好吗？如果是现在让你当一个，真的是。
当明星
百万粉丝，千万粉丝，百万粉丝可能都不能算明星了。千万粉丝明星的话，你觉得好？
不好吧，不好。
压力太大。
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我现在这样，我没有什么野心，
嗯，
我也不想成为什么百万大粉，虽然快要到100万粉丝了。
有吗？
有啊，现在66.7万哎，没有啊，开个玩笑，觉得。第一，我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才艺。如果即使真的有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当上了明星，我一定不会比现在快乐，可能会比现在有钱，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很缺钱吧，没有很有钱，但也没有很缺钱。我不想，不想。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有百万，这些标下了有百万，我没有很缺钱，
不然为什么叫有百万呢？
有百万什么意思？
只是因为听上去很好笑。
确实
很霸气，
对，确实很有才。
大家念这个名字会觉得很吉利，觉得也不错。说你老师是谁？我要有百万，谁百万？以前我们在沪江的时候，录课要用录音室嘛，然后我们需要在那个公共的日历上面订，然后每次都可以看到哪个老师订了录音室。沪江全部用的是昵称，我同事是王老师，然后他就叫什么？他叫什么来着？鸡丝之类的，什么那种名字。他也叫鸡丝哦，
他是鸡丝，他真是吃了鸡丝。
对，或者是叫王老师，也老王有可能。然后大家的名字都很正常，什么小白老师、陶子老师，然后有一大块叫游百万，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但是看上去不太好惹，就算了，不要去抢他的录音室。很好用，
很中二是吧？
很好玩、
okay.
很沙雕。我刚刚那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就是粉丝多了会怎么样？
不好吧？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拿到钱。其他的你会就是有很大压力，这是我最不想要的。我是一个很怕压力的人。
我觉得我最早关注你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视频吧，对吧？但是至少后来越来越觉得喜欢，甚至成为油锥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跟你说过，但应该就是去年吧，我们俩应该去年十一月份第一次见面是吧？
嗯，
极客的办公室里面见面，我当时问你问题就是你的视频创意是哪来的，对吧？当时就是说
洗澡
什么来的。那果然一年之后，这个还是看来确实真心话是吧？这仍然还存在这个东西。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的视频或者你的内容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你不是一个有企图心的人。
这没有上进心吗？
我觉得这跟上进心就是企图心跟上进心是两个概念。
Yeah.
我不会喜欢那些特别努力的人。或者特别要强的人，或者说你别让我看到你真的只有努力，或者说你特别的一定要为完成什么事儿特别专心。当然我会鸣鼓掌，你很厉害，我很佩服。但
是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认可的，
当然
对，
当然。但是我不会喜欢这样的人，我觉得哦，那不就是还
谁让你喜欢、啊、
不是努力吗？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好像他没有什么情绪，就玩一玩是吧，玩票没关系，很轻松的人，看起来 effortless 的人。
但在我自己的角度上，其实我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没有企图心是因为我也不会去想，
就是、
对，没有目标。
是因为你有的人没有企图心是为了显得自己没有企图心，就是他是这是他的人设。但你是真的没有企图心，你真的没有目标了是吧？
我是那种盲目乐观的人，我觉得我现在做视频不错，我就继续做着啊。觉得骨子里面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目标的人。我也不会说明年不拍视频了我干嘛呀，就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生命本来就是很无常的。 那你为什么要提前规划好，就是杞人忧天呢？你一个月里面都会遇到很多新的人脉，一个月里面都会有很多新鲜的事发生，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可能规划半年之后的事，真的很难。所以我不会让那些东西来烦恼到我，我也不会说我今后一定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路，因为人都是在变的，你的想法都在变。
这就像有百万视频本身就是一个很随机的契机出现的，突然就来了，那他有也许有一天会突然走，
当然有这个可能啊，有可能他拍了10年，有可能拍了5年，有可能下个月就不拍了，你就不知道到底会因为外力还是你自己的因素你就停了，你不知道啊，所以你就继续做着呗。
我觉得视频有一个好处啊，就像这种你的这种视频也有好处，它是不是按集来的？
嗯，
播客也许它会有一个季的结尾，当然我自己设定的了。
嗯，
电视剧会有结尾。
嗯，
但是这样的视频它是没有结尾的，就你不用想着我有一天，哎呀，我给大家搞一个盛大的 ending 这样。
它也可以有，但是我不想弄。
有人做过吗这种事情？我从此再不做了。
有一些 UP 主告别会慎重的起，就做一期说我告别了这个平台，或者是我告别了我的 UP 主生涯。除去那些想要哗众取宠，因为有一些人做了告别之后又回来的，那我们就不说。
搂抱
了。对，还有一些人是会郑重其事的做一期跟观众道别，我觉得这也很有必要。但是我不会做这件事，只是因为我怂。我就跟你讲过，我是一个连《老友记》最后一集放到现在都不敢看的人。我喜欢的《How I Met Your Mother》，我到现在都不敢看最后一集。我喜欢的书也不看，我都是不看结局的。我就是 leave it open， 原因是我假装它还没有结束。我本身很怕结束跟告别，所以如果我很喜欢的拍视频我很喜欢过，哪天我不拍了，我就让他突然就戛然而止，大家可能会想，哎，这人怎么不见了，他在干嘛呢，有一天可能会回来，有或许吧，但是我就是 I don't want to put an end， 我不想去有这么一个仪式感，就我要跟大家告别了。所以我不谈恋爱，我也很怕谈恋爱，我也很怕，因为就是很怕结束，所以我不想开始，万一他没成呢，那我是不是要跟他告别。我曾经经历过就是非常不开心的，就是分手的经历，就是我在高中那一段，非常不开心，
突然
留下了很多阴影。就是他有跟我郑重的告别，在汉堡王，然后
which is 不郑重。
当时我在汉堡哭得像个猪头一样，然后他又送我去车站，我后来想到所有的告别，我都会想到那一天的经历，我就觉得我很讨厌。告别这件事，我觉得如果你要走，你还不如就直接走了。如果这个剧要结束，你就直接结束，你就不要告诉我你要结束了。康熙来了，我觉得那两个人真的很有种，还可以做这么长的告别集，放我肯定不行。我就有可能，如果我是蔡康永，我明天就不录了，不来了，我就不打招呼的，我就逃走了。我本身就是一个这样怂的人，我没有勇气面对告别。啊，这是情感节目了耶！
我很喜欢告别，
你很喜欢告别，
我很喜欢告别，包括像这期也是《面面相觑》的最后一期嘛。当然我会说它是这一季最后一期，但是也许这就是最终季了。Anyway， 我很喜欢这种仪式。
你觉得这个告别的意义是什么呢？
很清晰的用一种仪式的方式告诉我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们可以往前看了。
我就是不行。我不可以的。
你有参加过追悼会吗？葬礼吗？
参加过啊。我认为追悼会非常非常的不人性化，因为你一定知道你一定会在 funeral 上面哭，你为什么还要去？你不舍得这个人离开，可是你就是要去见他，而且他会清晰的告诉你，我们来见他最后一面。好，我们把他推走之前再上去见最后一面。 Why？我本身我就不想跟他告别，我就不想要去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包括我们的那个 funeral， 我就觉得整个形式非常的不人性化，就是 inhumane。他整个设定就是我接触到的，就是这个叫什么追悼会，
都是这种流程，
全部都是各种流程都是让你哭的，
对，
各种流程都是让你哭。你为什么不去弄一个追悼会是可以稍微 light 一点的？说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跟他生前一些有趣的事，或者是怎么样？
但那也是告别，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一定要告别的话，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身边的人，如果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反正总有那一天要走， 我其实心里是非常抗拒要去追悼会的、
嗯、
我觉得他追悼会比他比如说拔管子的那一刻更恐怖。
嗯，因为这就是真的是结束了，
他要一个仪式以及很多人来告诉你说这个人真的走了，你们所有人都确认好了、啊、他走了，我很害怕这个，以及我很讨厌他。
嗯，就你宁愿他在记忆中慢慢 fade out。
说的残酷一点，我希望他马上就消失，如果他要走的话他就立刻消失然后不见，你就是哎，这个人怎么突然不见了，然后对他就是不见了，然后你也找不到他了，我觉得 OK 了。
那你想他的时候呢？
想他的时候就是他就不见了，他会不会有一天突然间回来了不知道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去郑重其事告别就是送他走了，他就是再也没有了，在大家的见证下他就走开了、
嗯、
你就自己知道他已经不会再回来了，那个过程本身以及后劲都是我不能承受的。
葬礼可能有点太沉重了。
对啊，你干嘛要讲这个？
毕业典礼呢？
毕业典礼 OK 啊，因为我都跟大家讲好，微信再出来聚啊。对啊，
但多数，因为我今年是我大学毕业十周年，
嗯，
我有回学校那里，我们几个人再聚了一下，但发现来聚的人已经很少了。然后有些人呢是十年之后第一次见，
来不来去都无所谓，包括那个人他走了以后会不会再回来都无所谓，但是我不喜欢有一个专门的仪式去告别。
嗯，
就是很讨厌
毕业典礼就是再见了，这样再也没有了，
但我心里是告诉自己说以后还可以再聚的，我可以轻松的参加毕业典礼是因为我心里知道以后现在微信这么发达，以后要聚是随便可以聚的。
如果告诉你这个人以后你再也见不到了，
我所以说我很讨厌有一些老师会，当然他本身是没错，他说今天是你们拿成绩或者是怎么样最后一天了，有些人你们以后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散落天涯各奔东西再也不会见到了，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多余啊，难道我们不知道吗？要你来多嘴一句不用讲啊，如果你真的很珍惜这段友情你自己心里是知道你是很难过的，如果你觉得这些朋友就是讨厌死了无所谓终于可以告别了，那你就很高兴，也不需要你再多嘴一句啊。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多余的，他只是为了家中那个煽情，不需要。
反正 anyway， 这会是一个这个节目的赞别。
对，最后一集，然后再来讲什么 funeral。
这个节目的 funeral。
So sad. What？
我为什么会喜欢这种东西？是因为我觉得这很清楚的告诉这事儿结束了，然后我们可以往前看，可以有新的开始。因为我觉得结束就是新的开始。就会我会给我所经历的一些结束一些终止赋予这个意义，就是那新的可以开始了。那如果就像分手一样嘛，你如果不分手你怎么去见新人呢？
如果今天 Jello 里面出来一个帖子郑重的宣告大家即刻结束了，
嗯，那我们来终于可以好好的祭奠他一下，我会这么想。
祭奠他 for what？ 他都已经结束了耶。
祭奠我们之前，
我反而觉得他现在这样就是处于薛定谔的即刻状态，就是他会回来吗？嗯，至于我，他死了吗？有可能哦。
所、
嗯、
以希望可能性对你来说很重要。
对，如果说即刻有一个线下活动叫再见即刻，我一定不会去，我一定会觉得主办方脑子有毛病，这是干嘛？这是要去再见即刻？我不喜欢那些所有跟告别有关的仪式感，我都不喜欢。
你喜欢跨年吗？
跨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都觉得无所谓，一年一年过得也没有感觉啊。
跨年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告别仪式。
跨年
告别2019这样。
跨年是一个迎新，辞旧迎新，所以两个同时来，
对，
都还好。
对。
但是如果一个仪式是说我们专门送走2019年吧，他再也不会回来了，2019年再也不会回来了。
对，不是有经常有那种话说2019年过去了我很想念他，
That's it，
2019不会再来了，2019以及2019所有的你经历的事情你所有见的人他不会再重来了，
就是对吧，我就不喜欢这些东西，就是我不希望有一个人一直在告诉我提醒我这个东西不会再回来了，我知道啊，本身我是一个挺念旧的人吧，
我觉得你是个很重感情的人，
对，很重感情的人，所以对，尽量去避免那些让自己会太放感情在里面的东西，
所以也很难去特别投入。
你说为什么射手座都是渣，是不是这个原因？
等会儿这个大家说明一下啊，有关射手座，我也是射手座，对，
对啊， 渣男渣女，
渣男渣女的
集合了，
渣男渣女的 gossip talk。
有可能就是因为比较重感情，所以就看得比较淡吧。包括谈恋爱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怎么样，反正我是有意识的，就觉得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不要再放感情进去了。
嗯，可能还是要放，但是不要轻易再放。也没有遇到，就是在没有遇到一个特别怎么 sure 的人之前，就是你不要再去很认真的开始一段感情，就太累了。也不喜欢，主要是不喜欢那个告别，非常不喜欢，知道吗？
所有的事情都有告别。
对呀、啊，
所有的事情都有告别，你就是就算是跟这个人一辈子又怎样？这不还是有人要先走吗？
对，所以就说很难受啊。养猫也是，
养猫
因为猫有一天就会去喵星，所以就是
还会养吗？
会啊，我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妈对猫过敏，所以我现在住在家里就不能养猫，这是完全没办法的事情，我只能自己以后出去住了，或者说自己有一什么跟一个人住在一起，或者成立了一个家庭，那就养猫。择偶标准之一是不可以排斥猫，以及可以让我养猫。我昨天闺蜜跟她老公吵架，半夜里。
昨天。
对，就我下了直播之后，我闺蜜在那里狂 Q 我，因为我当时就是搁的那个飞行模式嘛。然后我闺蜜就在一个三人群里，那个三人群叫小仙女只是想要有一只猫，然后我们三个人都没有猫，然后那个闺蜜就吵架说，我现在在外面，我老公走了。就是去外面了，然后我现在不知道去哪里，我是怎么了？说吵架，为什么吵架？因为我想养一只猫，他不同意。他说为什么他就这么不让我养猫呢？说结婚之前明明说好了，结婚以后要养猫的，结婚了之后也没有养猫。然后说减肥减到多少斤就可以让我养猫，我现在都差不多要减到那个斤数了。他突然又翻脸说不养猫，简直就很生气，为了这件事情就吵架。
这一定要吵的呀，这我也要吵的呀，
我也要吵
啊！
我觉得我的闺蜜真的太善良了，那没有办法。可能有些人命中就是比较难以有猫吧 ，like me。
所以你经历过跟猫分别是吧？
嗯，我跟猫的分别也是那种，我上一只猫养在我奶奶家，然后有一天奶奶告诉我说，这个猫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出现过了，不是，是两个月没有出现过了。我说哦，怪不得经常辞去都没有看到它，还以为在它们外面玩。然后我就这样轻松的回了一句。后面我爸就说，确实很久没来，可能已经不在了。我说哦，就很难过。然后但是因为我没有见过他的尸体，所以就还好。因为我爸有时候还说，也有可能他就是住在屋顶还干嘛的，就 不想回来这样。然后我前阵子不是还发了一个帖子，就是我奶奶说好像他在那个几号几号的花园里好像还成家了，然后乐不思蜀所以不回来。我觉得还行，但是如果让我见到他死在我面前，那是很难受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就确定了说他走了啊，他去喵星了，那是不行，很难受。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告别养猫的方式，就是它突然间 disappear。我觉得煽情一点说，我觉得这个小猫在用我比较能接受的方式跟我告别吧。有一些动物它就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它就会渐渐的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自己做安定。
对，我觉得这很对，对动物来说就非常 decent。
对，非常考虑人的感情是吧？
对。
嗯，好吧，但是。还是要告别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面面相觑。
面面相觑就是走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自己自我了断吧。
自我了断，对，这很有意思了。就这一年下来，跟不同的人见面，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其实像百万，我们像
第一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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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多少次都像第一次一样，
烂。
跟每个人见面都会有很有意思的点，而且一开始的时候，最早见到白文的时候，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跟他说过我会做这么个节目。其实当时我想好，最后一期找他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认为他是比较代表着极客这个社区也好，或者说所有
我代表不了这个社区，
或者说我想见的人的一些共同的特质也好，我觉得他是代表这些内容。所以我决定希望他整个我走完这一趟 trip 之后，最后一站到他这里，然后做一个 ending 是不错的。然后这个人呢是 非常讨厌分别的，
对，
非常讨厌做 ending 的，
痛恨分别，
对，对，这就是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对吧？
你其实现在在教我做人吗？你
直面谈好吗？
我不想直面谈。
聪明、善良、真诚，真诚不重要是吧？
为什么真诚不重要？
你说真诚不重要？我之前跟其他的，
你不要断章取义。
我之前跟其他的嘉宾有聊过嘛，就是我最看重的三个点嘛，聪明、善良，这两个百万之前跟我说过，他也 OK， 也觉得很重要。有别的吗？如果不是真诚的话，
聪明、善良加一个别的，你说择偶还是什么？
就是
还交朋友
都算吧。不要，
不行啊！
对，我们不要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择偶和交朋友怎么样的？难道你可以同
择偶肯定有一些别的？
你同意你的偶跟你的不是你的朋友吗？
不是，不是这样讲的，就是可能偶就是朋友发生了一些质变，然后就变成了偶啊。
那就长期就是好朋友嘛，长期在一起生活，对。
就是要聪明、善良和
什么？我们连偶这个定义都不太同。
你是说偶他不是朋友发生了一些改变吗？
但他前提是朋友嘛，
肯定是朋友发生了质的改变啊，
肯定是你喜欢的人嘛，对吧？对，所以说这是你喜欢的人类特质嘛。
啊，我喜欢的人类特质不一定是偶是吗？
他都具备这些特质了，他还不能成为偶吗？
不一定啊。
OK，
偶要有一些 something different，
那倒是，
对吧？不然你为什么不跟朋友随便来一个，随便来一个就变成偶了呢？
OK， 三个，
是不是很有道理？聪明、善良、
有趣。
嗯，有趣不重要。我在搜索我身边的好朋友，
都具备什么特点？
对，好像就聪明、善良就行了。我真的觉得不需要真诚，太难了，
太难了，
太难了，
太难了，真诚太难了，真诚太难了，
聪明、善良就行了。偶的话也不需要真诚。你看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标准的人。偶的话一定要允许我养猫。
你可以，可以养猫，可以。我可以啥呢是吧？
可以吗？我在想，领导批准了，
你同意。
Approved。
这个题就是我就觉得因为真诚是一个我觉得我做不到的点。我觉得我自认为我自己是聪明的，自认为自己是善良的，
你也要求太高了，
然后自认为自己是不够真诚的，
你就要求自己要 all time 真诚，
尽量吧，尽量坦诚，就或者至少面对自己是真诚的。我觉得这就真诚分两方面嘛，一个真诚面对他人，一个真诚面对自己。我觉得先真诚面
对
自己吧，对，对内吧，就是完全的接纳自己。
哎呀，这个也挺难的，
超级难。
你看我现在这么怂，就是无法真诚接纳自己啊！
对啊，对啊，就是自己看自己，
何必要逼迫
自己
接受？你就接受自己是一个怂的人，以及不敢告别，有为什么不行呢？
可以啊，这算真诚啊！你真诚的认识
到自己，那我 OK 啊，那我挺真诚的。
你 OK 啊、就你能把这些话说出来，你就是你能直接的说，真实的说出，完全没有保留的说出你的恐惧，
这样不累啊？
对啊，但好多人不是啊，就像我觉得我即使对你，可能我有些。恐惧或者有一些想法，
恐惧
我是没法，不是对你的恐惧了、
啊、
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就你的表达，
就是我不能百分之百的说出来，这边是蛮难的，就是因为是都不一定是对你啊，就是说我可能都不能告诉自己我真的是害怕这件事，
嗯，
我可能都很难说出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
问题是在于我觉得现在大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观察自己，
没错，
所以他们当然也不了解自己啦，就更不要说是真诚的面对自己了，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了解不认识、
嗯、
现在大家都太忙了，
其实就是怎么也会有时间的，都是借口。
嗯，
因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2019年我说给自己的定的目标就是做一个真诚的人，
做到了，
现在到年底了，我觉得
60%、
我觉得超过了，就至少到70%，
78%啊！
对，因为毕竟做了这个节目，这节目我尽量在这个节目里面真诚的去问问题，真诚的去 conversation 这样，所以我觉得就还算是比较。
宋子突然开始讲了一个英文。那你做这个节目的初衷跟意义是什么呢？你想要达成一件什么事？就是真诚的面对自己嘛，在交友的同时，真诚的面对自己。
初衷最早的一个初心是因为我今年比较闲，
嗯，
就是周末可能会没什么事情干，
嗯，
然后呢就是想出去晃一晃，见见有意思的人，
嗯，
那这算是一个初衷，
嗯，
然后呢也想来上海，但是没什么借口，嗯，做这个节目呢本身是个借口，
来上海工作啊，
就是
given the fact that
会考虑了，会考虑了。但这样就是周末就是比较轻松的状态来上海，就还蛮不错的。
上海很适合居住，哎，
超级，
上海是超级舒服，
超级中国 top one 第一名。
哇，你这样讲又是地域黑人，就等一下要被攻击，这段剪掉吧。
对，所以这一开始初心是这个，然后再一个初心是播客这事儿也还算有意思，但是没想到这一年发生很多事情。
没啊，
本来是主的这个播出平台是极客嘛，
所以我就跟你说不要规划半年以后
的
事，
真的是
这是 pointless， 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规划半年以后的事啊。
对，就包括做这个节目本身的初心也好，或者做这个节目目的也好，我会不断的去改变，不断的去想，对，我该怎么做，每期的主题应该是什么。
你有长线目标的规划唯一的意义就是你将来可以看到你自己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是怎么变的。
嗯，对对，你现在回头看的话，如果回到年初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最早谈这个节目的雏形的时候，就好像只有一个事情没变的，就当时我觉得最后一期应该找你，
嗯，
还这个事情是一直没变的，其他的都，
嗯，
节目的该聊什么东西该什么形式都有太多变化，
然后设备越来越专业
啊，对，不断的去更新，然后中间有很多特别惨的状态也都有，其实都有，包括今天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叫 WeWork 的地方，是一个共享的办公空间，然后这个里面呢还比我想的好多了，
嗯，
整个过程中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来打扰我们，
我今天是休息日，
对，然后我们在还有录像的设备在拍，但是
它已经没在拍了，
它已经没电了，
对，
但是整个的过程呢就还挺，然后今天是周末嘛，但是百万还在上课，然后呢整个的过程中他眼睛里都是血丝的，
对啊，
黑眼圈，没睡好，
对啊，我在感冒，哎，
还在感冒，
我声音平时也不是这样，
但已经很好听了。就这样是一个终点，但是就是说你永远都不可能完美的
啊，你要做完美啊，没有完美啊，
不就是你就像我之前有在某期节目里会说，我说我对命运相续不满意的，就它不是我一开始想的那样，或者我去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可能因为我没有尽力所以没有做得更好，包括像今天我们到现在，你觉得今天顺吗？整个过程
很顺啊，
你 enjoy 吗？
我觉得很顺啊，
觉得很顺是吧？我们的开场那段没录上，
是吗？开场那段
就是大家好那段没录上，但是我刚才发现，就这种事情到现在仍然在发生，所以刚才我跟你聊的时候，其实是有点自责的，我怎么还发生，还犯这种错？
啊，原来带着情绪在做节目，
但你没看出来对吧？
哦，没有，
对，我
很专业啊，
控制住情绪 ，professional。好吧，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如果有下一集的话，我们下一集再见。
谢谢大家收听《面面相觑》，
再见，拜拜，
拜拜。
这东西本身也有其价值啊。然后就哎，就很有意思，就尤巴那期面向去录了六个月，就是不同的片段都有。哇，那真的是真人秀呀、啊，好厉害，绝了！
又不是视频，你一个音频要跨度这么大，有什么意义吗？然后关键是你把它们剪在一起，人家没听出来这是六个月的，人家觉得这是一千里的。
我前面会有学的。
吃饭，
哦要合影照，
我要把我的黄旗东西拍
出来。我的 logo 啊！
那我这个怎么办啊？